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七讲呢，是雅各书第二章第14节到26节的信息。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信心与行为。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这就应验经上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单因着信。基里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行为，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其实信心跟行为哈，从一开始就是雅各所看重的、所关切的一个主题。那么进到第二章第十四节呢，雅各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做了深刻的描绘说明。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个，信心跟行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乃是在于说口说无凭，也就是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请问信心有没有知识的层面？我相信大概没有人会反对信心应该是有知识的层面。其实长久以来哈，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是先明白后相信，还是先相信后明白？当然有的人就会比较偏重说，你要先相信你才会明白，你怎么可能你一定要所有的东西都明白之后你才能相信呢？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不能相信了。这样的人当然是用心良苦哈，心中也非常的急切，他希望有人哈在针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能够赶快相信，所以就会强调说要先相信才能够明白。可是也有人说哈，如果你没有基本的对于信仰内容的了解知识的话，你怎么相信呢？我们的信心不可能建立在这个虚无缥缈的事上嘛，对不对？当然这个也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哈，请问基督徒信仰的内容到底是合乎理性的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如果在这边说哈，合乎理性是指的说它是基于事实的基础的话，当然基督徒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信仰的内容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是如果所谓的合乎理性是指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能够理解，用我的能够经得起我理智的考验，而且要符合所有自然律、人生的经验的验证，那才代表它是合理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发现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记载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内容是超乎人的这个理性所能够理解，是超乎人生的经验，甚至许多的事情其实是超乎自然律的范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当然很多人就可以大喇喇的说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合理性的。在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要如何的去回应呢？当然他就进到另外一个层次。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晓得，其实虽然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记载的还有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是因为有太多的地方是超越人生的经历啊，超越自然律的范畴，因为自然律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工作的方式不受自然律的限制。 所以如果从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个信心当然是需要有一个超越的眼光，所以合理的不合理的，但却同时是什么，是超越理性的。所以我们说哈，信心其实是有知识的层面，但它同时也有经验的层面。信心这个字，坦白说是我们日常用语常会听到的，很多人会使用的。当一个人说我有信心的时候，这就代表说他很清楚某一些的事情，很有把握，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预测事情可能会这样子的发生，会这样子的发展，而且呢，他也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处理得很好，可以把它做得很完美啊，尽善尽美。这是在社会当中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有能力啊，感觉到他可以掌控全局的人，他们会有的一种表现，信心。当然，这有它的价值。可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其实不仅只是如此。也就是说，信心不是单单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信心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圣经所说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它的对象常常重要性是超过我们这个人。也就是说，圣经所说的信心呢，不只是对耶稣、对上帝的客观知识，还包括了委身、交托、跟随的信心。请问末日的审判是根据任性，就是指的说我们承认信仰。其实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概念，就是说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呢，各个团体对于圣经或是说对于信仰核心的内容有它很独特的一些见解跟看法，把这些内容呢用条列化的方式，结晶式的把它表达出来，就被称为是这信条哈，或是信仰告白。而信仰告白呢，就变成一个人信心所相信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陈述。我们刚刚的问题是说，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到底上帝衡量我们的时候，是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信仰的内容很清楚的把它念出来、背出来，还是说是看我们的生命果子？平心而论，其实两者都很重要。一个人能够背使徒信经，对核心教义可以说就已经有很正确的认识。可是呢，对基督徒而言，信心不只是对信仰的内涵有正确的了解，还包括了他要有经历，他必须要有所实践。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是一个信仰的入门，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他必然会在这个正确的信仰内容上，他会走上合神心意的道路。也就是说，他在信仰的实践上，他是会委身的，他会摆上的。我们再稍微回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到的那个问题，到底是先明白后相信，还是先相信后明白？其实明白跟相信二者是相辅相成，但是它的关键是在于说，当我们有些事情无法一下子透彻明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向着神有敬畏的心，而知道说若那是出于神的，你就用信心去接受，这变得是很重要。从初代教会或是说从中世纪呢，就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格言，那个叫做我相信为的是要明白，或是说是信心会带出理解的动机哈。在这边其实一直强调的就是哈，这两者其实不应该有绝对的冲突。真正的信心不会叫一个人在明白真理的事上懒惰，或是说闲懒。他举的例子就是，当肢体有缺乏的时候，或是说我们有能力去帮助人，却不采取实质行动的时候，这是不对的，这是应该被责备的。所以如果有人他有缺乏，然后我们只是嘴巴说，哎呀，你这个平平安的去吧哈，这个愿你穿得暖吃得饱，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你如果有能力帮助他，在这个时候不是只是说这个话，而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去分享，去帮助他。所以你有信心，你知道神会供应他， 你为什么不认为神会透过你去供应他？信心要有实质的行为。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不是指那种理智的认同而已哈。这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属鬼魔的。对基督徒而言，他信仰的内涵有很多，非常的丰富哈。其中有一个关键，或者说最初的一点，就是相信神的存在，相信上帝的独一性等等。十九节那边讲，他说啊，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的确，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他们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的哈。当然，有更多的人，他们虽然相信有神，但他们不认为神是独一的哈。这些当然在对于神正确的认识上是错误的啊，是不正确的。可是各位，我们绝对不能自满于这个。好，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哈。雅各说：“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啊。”但是魔鬼当然还有一个差别，他是战惊的，因为他是与神为仇的，他是终不悔改。那么最后呢，他将要面对的是审判跟毁灭哈。所以我们都知道哈，能够让一个人从不相信有神到相信有神哈，已经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这还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因为你除了理性的认同之外，你还要有实质的行动。所以到了这个二十节的时候啊，雅各就在那边提醒说：“哎，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而这个虚浮当然就是指的空洞。你如果哈，你只是你认为你相信，或是这个相信呢，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知道某一些事情，雅各说这是一种空洞的状况，没有实质的内涵。所以第三方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说，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那么真信心呢，也必然带出顺服的行动，这是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要强调的。进一步用亚伯拉罕来做例子，亚伯拉罕呢，他是具有崇高的地位跟品格，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呼召他，上帝拣选他，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也就是因为踏出了这个信心的一步哈，亚伯拉罕继续不断认识神，并且是跟随上帝的一个脚步跟人生。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跟行为啊，是以他献以撒为例子啊。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得以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信心之父，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第九节那边所说的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子孙。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信心是关键，而亚伯拉罕之所以有信心呢，是因为神主动的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呼召他，赐他应许，并且逐步的成就应许。对于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如果问说你我为什么会信耶稣，会成为基督徒，坦白说就是因为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的缘故，有人传福音给我们，也是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无助，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上帝把得救的信心赏赐给我们，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啊，是我们重生，是我们认识他，信靠他，跟随他，侍奉他，盼望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而且是越来越美好。但是我们看见哈，神除了向亚伯拉罕显现之外呢，赐福给他之外，圣经也很清楚讲到他试验他的信心，信心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当雅各在这边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时候，他似乎隐藏的里面，他在强调这个信心受试验的这样子的一件重要事实。撒旦试探人是要叫人屈服，叫人远离上帝，但是神如果要试验人的话，却是要人顺服，要使神的心意得以满足。不过 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无法避免的会觉得说，上帝的吩咐竟然是这么样的奇怪，这么样的不合理，而且呢，更是与他一直以来的应许是明显的有冲突。这个就是信心跟行为必须要同时并进的一个很关键的点。特别你看，神还对他说，去哪里献呢？说是你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去这个字很重要。你会发现去在和合本里面，翻成去的这个字事实上就是行为，有的时候这个字也可以翻成侍奉。所谓的侍奉就是行在神的面前，当然就是出于信心的行为。而创世纪的笔法很多的时候就是用行在上帝的面前来描述族长的信仰，当然也可以用来描述敬拜的实质了。信仰真实的敬拜就是跟随，就是一生行在上帝的面前，没有活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敬拜。所以我们看见摆在亚伯拉罕面前的那个因着信心而带出来的行为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因为信实的上帝此刻竟然要拆毁他所建立的，接着按着他所应许所赐下来的，现在竟然要他献上，而这个献上是一个把儿子献上为祭。上帝的命令似乎跟他的旨意是违背的，是产生了对立跟冲突，坦白讲也迫使了亚伯拉罕在那里思考信心的本质。他到底愿不愿意因着信而冒险，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是如此，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一种冒险，而现在吩咐他献上以撒的时候也是冒险。亚伯拉罕经得起信心的考验，因为他不只有真实的信心，他的信心有实质的行为。为什么亚伯拉罕当时没有迟疑他能够下手呢？当然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确实的，因为认识上帝的大能，上帝是死无变有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在那里从信心的角度叙述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情的时候他所说的重点。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信心带出的行为上，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在面对信心的考验上，他可以说一点都没有打折扣，以至于最后在最关键的时刻，上帝透过天使叫亚伯拉罕停下来。天使说，你不可在这儿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到底有没有献以撒，到底他这个因着信心而有的行动蒙上帝悦纳了吗？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亚伯拉罕是把以撒献上，而且这个因着信心而有的行为是蒙神悦纳。那么拉合是另外一个信心跟行为齐头并进的一个例子。就身份而言，拉合是一个妓女，在当时的社会上其实也包括现在，大概是比较不容易被人接受的，甚至说这样子的人是属于声名狼藉。但是如果就伦理而言呢，拉合所做的是什么？是一个说谎的行动，他接待了这个两个探子，这些对他而言是陌生人，当然他后来很快的知道他们的身份，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他热切接待他们的初衷。所以教会拒绝接待外表不体面的人， 可是我们看见这个本身他的工作他的职业就是不体面的人，指的妓女拉合，却竟然愿意接待上帝的百姓啊，就是探子。所以亚伯拉罕跟拉合呢，都是接待跟这个款待陌生人的一个很积极的很正面的例子。如果我们说哈，拉合得救到底他是靠什么呢？如果就伦理的层面直接的来说，就是说谎哈。我们话说回来，如果拉合说实话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不仅是这两个探子丧命，连他自己也会以这个叛国的罪名被处决哈。各位，我们知道这在旧约伦理或者整个圣经伦理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容易的。可是呢，雅各竟然还是非常的理所当然，把它放在这个雅各书当中，作为一个实质的例子。